我们翻到《比利时信条》的第三十条。《比利时信条》第三十条，我们已经接近了《比利时信条》的尾声了哈。这《比利时信条》总共是三十七条，我们今天已经到第三十条了。那接下来后面教会论还有一点点，然后我们会最后谈末世论。啊，还有一些圣礼观的教导。OK， 翻到了吗？大家翻到第三十条，然后我们一起来朗读一下《比利时信条》第三十条，论教会的治理。我们相信这个真教会必须以我们的主。继续沿着教会论的讨论来讨论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第二十七条，开始讨论圣而公之教会，神学的角度上来讲谈教会论的问题，对吧？无形教会二十八条，有形教会，教会成员的责任，真教会的标记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神学性的讨论。那接下来比利时信条给我们从这个比较神学性的讨论开始进入到很实际操作层面上的这种讨论，所以我们今天从三十条开始要谈教会治理。首先我简单要说一些说在前面的话，前言，今天的前言可能长一点，但是我们慢慢来聊。首先我要说的是，教会治理是改革宗神学的一部分。当你来到恩约教会，你会说 OK， 这间教会是一间改革宗教会，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说自己是一间任性的历史性的任性的改革宗教会，我们说我们是 confessionally reformed， 对吧？我们是任性的，我们是 confessional 任性，这是什么意思？这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使用历史上的，不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是历史上的宗教改革时期的改革宗的教会，他们所书写下来，官方书写下来，宣告承认，大会通过的这些信仰的总结的文件，也就是在我们教会里，我们使用三联合信条，海德堡要理问答1563年，比利时信条1561年写作，和多特信经1619年写作。所以当我们使用这些文件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说，改革宗神学不是我来定义的啊，不是王一牧师告诉你改革宗神学是什么，也不是你在网络上看的某一个明星牧师来定义的。改革宗神学是历史上的改革宗教会他们公开宣告出来的信仰，书写下来来确定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客观的一个标准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你光自称自己是改革宗是没有用的啊。今天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自称改革宗的教会也好，个人也好，对吧？在网络上，尤其是在今天，有网络很发达，对吧？有很多人把这个标签，可能他觉得这个标签很好，对吧？很属灵或者怎么样的，反正就是他喜欢贴在这儿。但是这个是在改革宗神学发展的过程当中一个很不幸的一个历史的历史现象吧。可能没有太过多的人会这样去使用，例如路德宗的这个名词，对吧？没有人在网络上会说，哦，我不签署奥格斯堡信条，我不签署这个 Book of Concord， 我就可以称自己是路德宗。所以路德宗是很明确的一个 confessional 的一个就是任性的一个团体，对吧？但是今天确实在改革宗的神学的发展和传播当中，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它并没有完全的从属于或者任 信签署一份改革宗教会的信条，而自己觉得自己是改革宗。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当我们说我们是任性的改革宗的时候，我们是在说，我们签署这些信条，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历史文件而已，而是说它在这些文件所表达的信仰，在我们这间教会里是具有约束力的，是具有权威性的。但是它不具有圣经的权威，圣经是最高的权威，上帝的话语。但是它在这间教会里面具有圣经以下的次等的权威。所以所有的教会的任职者，在恩约教会，包括所有的 URC 的教会，对吧？所有的任职者、牧师、长老、执事，他们在任职的时候，他们要签署这个我们的信条，对吧？所以你们在案例仪式上，你们看到会有长老到前面来，把他的名字写在三联合信条这个签署书里，表明自己是服在这个信仰告白之下的。所以这个叫做任信。因此改革宗的定义不仅仅是一两条教义，而是诸多的教会公共签署的信条所宣告的内容。所以不仅仅是在说我们相信预定论或者拣选的教义或者上帝的主权或者加尔文五要点而已，改革宗的定义必须包括比利时信条里面所宣告的所有的内容。所以这意味着我们改革宗的神学的定义包括教会论，包括教会治理。所以一间任性的改革宗的教会，它的教会治理是被信条所约束的。他不能自己觉得说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治理？不，因为比利时信条第30条明确宣告了这个教会的治理应该是怎么样进行的。所以我们的教会治理模式就不同于例如罗马天主教、圣公会、路德宗，包括加尔文主义的公理等等，包括今天大部分的这种福音派的教会，跟我们的治理模式是，我们的治理模式是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许多从福音派背景进入到了解改革宗神学，喜欢改革宗神学，并且进入到改革宗神学里面，很多的入口，对吧？在如果你把改革宗神学或者改革宗教会当作是一个房子的话，这个房子有很多的入口。那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入口是救恩论，对吧？有的人可能一开始接触改革宗神学是因为预定拣选的问题，可能他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然后他说哦 OK， 我愿意相信改革宗神学是对的，或者是称义的教义，或者是有的人可能是文化使命，或者是不同的，对吧？但是这个入口是入口而已，入口不代表整个的建筑。所以很多通过救恩论进入到改革宗的圈子里面的人，可能一开始并不熟悉改革宗的教会治理、教会的职分、教会的运作方式等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建立恩约教会的原因，是吧？因为恩约教会是一个教会，是一个改革宗教会。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实践比利时信条里面所描述的教会治理的这些方式。什么叫做以属灵的原则治理教会？这里面到底包含着什么内容等等。在这里面这是我要谈的，首先这是教会治理是改革宗神学的一部分。然后接下来呢，我想说的是教会治理不仅仅是教会论的理论，而且教会治理是非常重要的实践性的工作，是一种实践。因为在过去几十年来，改革宗神学借着许多书籍的翻译，通过包括很多宗派的宣教的工作，在华人世界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信在座的各位，对吧？你们也是在国内，也是这样的工作所结出来的果子，对吧？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很多的改革宗的教会兴起，这的确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对吧？包括我自己也是。在整个这个改革宗神学的运动当中的一个受益者，那很多人开始在神学上接受这些教导，所以我们也感谢这些属灵先辈付出的努力。但是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说，在今天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宗教会的治理 是相对来说滞后的，相对于人们对预定论的了解，对吧？人们对改革中的教会治理的了解是相对滞后的。我认为这是接下来整个全球的华人的改革宗神学的运动接下来需要去特别努力的地方。的确我们在今天看到中国大陆有很多的长老会改革宗的宣教工作取得很多进展，有一些区会的建立，甚至总会的建立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可喜的。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很诚实的去面对这些外在的这种架构的建造相对来说是容易的。你说 OK， 我想建几个教会，对吧？只要人数够多，只要这个，中国反正人很多，对吧？中国的教会人也很多，那差不多选立起来长老，然后我们建立一个区会，对吧？好，这个区会的架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些宗派里面的这些章程直接翻译成中文，然后大家讨论讨论，大家觉得说 OK， 我们就把它放进来。其实这种架构的建立相对来说是容易的，对吧？照葫芦画瓢，对吧？大家都差不多能够模仿的差不多。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内在的作为改革宗教会和众长老议会治理这种精髓去学习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在建制的改革宗和长老会教会里面，依旧有许多从本质上存在着不符合改革宗教会治理的一些精神。比如说中国大陆的教会在很多年来，就是虽然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教会治理的模式，但是很多情况下是一种家长制，对吧？这是符合中国的文化，因为我们是属于一个父系封建社会出来的，这种文化就是一家之主来说了算，对吧？这个家里面到底怎么怎么样，对吧？所以很多的这种教会里面的治理也变成这种父系的主，有一个人，比如说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长老，他是掌握整个教会的最大的这个权柄的，那他会来决定说，哦，比如说我要雇佣谁来讲道，对吧？我要给他什么工资？这个教会也是在我家，对吧？可一般是一个比较德高望重，而且经济实力雄厚的这么一个角色，对吧？比如说他把他自己的一个家拿出来说啊，我们就用这聚会吧，对吧？然后反正他对他来说也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对吧？然后他说那我就花钱雇一个人来讲道，等等等等的，很多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对吧？我甚至可以给我自己的教会起名叫改革宗，只要我愿意就好。但是这种治理的模式是不符合改革宗教会治理的精神的。例如在教会当中不遵循议事程序，个人的权利斗争矛盾等等。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看到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牧师，他的个人的权利被放大，他会觉得他自己是这个教会的老板，对吧？然后类似于主教一样的，他甚至可能一个人的权威甚至能够左右整个区会的这个决定等等，这是都有可能出现的。或者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某一个长老的权力特别的过分的放大，他可能他把自己当作是教会的这个，就像我刚才提到这种现象，他是教会的老板，对吧？对于他来说，这个牧师是他的雇员，所以牧师是给他打工的，所以他就要用当老板的心态来面对牧师。那我就要算，对吧？你一个星期工作多少个小时啊？是不是有达到我的要求，对吧？有没有定时定点上班，是吧？我要付你40个小时的钱，我得让你至少工作60个小时，对吧？我这不是我自己夸张出来，我身边发生这样的事情 ，OK？ 所以我知道这样的一种心态的确存在在华人教会里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教会里，对吧，建制起来的改革宗新兴教会在教会内部存在着许多的权力斗争，甚至这种权力斗争是比不信的世人的权力斗争还要可怕，而且是奉基督的名在彼此批斗，是吧？所以这些事情我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一些人，是吧？ 可能会得罪一些我不认识的人，可能觉得啊，你怎么知道？哎，我感觉王一牧师在说我，对吧？我可能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的，但是这是一个现实。我说这个并不是说啊，他们都是不好的，对吧？只有我们做得好，不，我是说我们也会遇到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从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个必然的问题。这是改革宗神学在华人的圈子里面开始成长的一个成长痛，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像英国、美国这么长期以来这种国会的议会制这种过程，我们就是从封建社会、从帝制直接就上来，对吧？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里面，都还这种做皇帝，对吧？我说了算，做老板的这种心态，而没有一个所谓的国会的概念，一个议会制的概念。包括我自己，对吧？所以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并不是在只是说别人，对吧？我也是在这样的教育的背景，在这样的家庭，在这样的文化当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的东西是很多的。就像人生一样，对吧？作为华人的改革宗教会，我们的成长这种实践不仅仅是到我脑子里面明白了，我理论上知道了，但是，对吧？我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处理，对吧？就跟修车一样，你看那个你要做 mechanic， 对吧？你去学修车，学修车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不是你把这个汽车的说明书都看得熟不熟，对吧？看第一页第几页都是什么背得滚瓜烂熟的，不是。学修车最重要的是你要 get under the hood， 对吧？你必须得弄得浑身都是脏兮兮的，你的盘在地上，哇、哦，这个线怎么弄？你说哎呀不对，说明书上说这个地方一拧就开了，我怎么拧了半个小时都拧不开，对吧？然后说啊，突然一拧开，哇，机油全都倒你一身，对吧？所以实践在教会治理当中是获取真正能够把我们所学到的这些书本上的这些哦，众长老议会制 OK 啊、这些概念把它实际应用出来的。而相信我，在我们的教会的实际操作当中，我们会弄得满身都是脏兮兮的 OK。 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说 I'm ready to get dirty OK。我意料之中说，我一定会弄得满身都是机油，对吧？所以这个是我要讲的第二点，教会治理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性的，不仅仅是理论上，而是实践性的。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教会治理本身是每一个参与教会治理者，包括整个教会的成圣。OK， 我们谈到这个的时候，当我们谈成圣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想到的就是 OK， 我自己一个人读经祷告，对吧？个人性的，然后我下一次，对吧？可能对人更友善一点，我说话会更注意一点，对吧？都是这个东西。但是当我们想到从整个基督教会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教会本身怎么样成圣，这个教会的成圣的方式，其中一个就是借着教会的治理，就是借着教会的治理。所以当我们学习改革宗神学的时候，特别学习改革宗教会治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改革宗教会的治理本身并不仅仅只是一套体系而已，并不只是一套体制而已。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是我们学习改革宗神学的另外一个偶像，就是体制建制化，对吧？我们推行这个，我们要把这个众长老区会总会把这个体制把它建立起来，只要我们把这个体制建立起来，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对吧？的确这个体制是符合圣经的，这个体制是我相信是这个世界上可能，对吧，相对来说就是最好的一个体制。但是众长老议会整个长老制度不是耶稣基督的保险，他没有办法洁净我们的罪，他可能会遏制我们的罪，他可能在这个制度之下会帮助我们去，对吧？ 为什么要议事，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但是他无法洁净我的罪，对吧？我所信靠的不是长老体制，我所信靠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需要避免把长老制度当作是一个偶像去崇拜。在这套体制当中，任何的一个体制都会被罪人的罪扭曲掉。你觉得说只有主教制当中才会有败坏吗？不。你觉得 PCUSA 曾经不是长老会体制吗？ PCUSA 的堕落和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的堕落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它的体制能够帮助这个长老会就不堕落吗？不会。所以其实归根到底是人的罪会把美好上帝所创造美好的事物把它扭曲掉。所以我说教会的治理是一条成圣的道路，它表明在治理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成圣的工作。教会的治理其实就是一个攻克己心的过程，是一个拔除自义、舍己、尊重他人、服侍他人的过程。所以改革宗教会的治理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是每一个治理者自身成圣的过程，也是整个身体成圣的过程。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一个前言。 OK， 那这些话在比利时信条里面没有。那么但是我现在要开始讲比利时信条里面第一句话说，我们相信在这真教会当中，这个真教会必须以我们主在他话语中所教导我们的属灵原则来治理。所以我们要谈第一点，就是教会治理的必要性。比利时信条说真教会必须要有治理，这个治理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叫做 government 或者叫 governance。所以你可以说把 government 你会翻译成什么？ government 是什么？政府，是吧？所以你可以把它兑换成政府。你说治理是什么意思？就是有政府。所以他在说什么？真教会必须要有政府，必须按照属灵的原则设立一个政府。所以这样就明白了。所以你这样一翻译，你就明白什么叫做两国论了，对吧？这个国家有政府，在教会里也有政府。OK， 那这个治理，这个政府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设置？因为教会不是无政府主义，因为教会不能陷入到无政府主义，不是 anarchy。那这个是一个从实际角度来讲，对吧？教会不能混乱，对吧？所以圣经当中提到的是凡事都要有次序，按照次序来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对哥林多教会说，所以政府的作用、职能、治理的结果就是要这个教会有秩序。但是在这里面又提到说，这个必要性的原因是因为教会属于基督，这是我要谈的原因，是因为教会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在刚才所唱的那首歌里面提到了，教会是耶稣基督全新的创造，由水和道而立。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是属于基督的。因此教会才需要有政府，因为教会属于一位君王，教会的头是基督。当有君王的时候，这就是已经是一个政府建立起来了。那教会属于基督，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其实从教会治理的很多层面上的问题都是回到这个问题。教会只属于基督，所以不存在某某某牧师的教会，所以这儿不是王一牧师的教会。王一牧师在这儿工作，但是这个教会不是王一牧师的，这个教会也不属于 骆长老的，这个教会也不属于你们的。当你说某某某的东什么什么东西是某某某的，是在说这个东西的所属权、归属权到底是谁？所以我们只能说恩约教会是基督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一些语言用词的时候，我们会虽然我们对吧，我们知道说哦这个道理我懂，但是我就习惯这样说，大家也都懂。但是那些用词会影响我们很多的思维，慢慢潜移默化的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如果你经常说哦，我们去王一牧师的教会，去王一牧师的教会，啊，去某某某牧师的教会，去对吧？去某某某长老的教会。当你时间长了，你就慢慢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就会觉得说哦，我是这间教会的 boss。我是这间教会的一个负责人，对吧？一个老板，我来决定很多很多的事情。不，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暗示一种不符合圣经的关系。我是负责直立这间恩约教会的牧师 ，OK， 我是一个执堂者。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他借着这个职堂的这个 CREF 的长老们呼召我，差遣我作为他的仆人来做这个工作。但是我不是一个创业者，我不是一个创业家，我不是一个 entrepreneur。 很多人会把 church planting 和 entrepreneurship 把它对等起来，哦，这个人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啊，他有这种 entrepreneurial spirit， 他有一种创业精神，对吗？我上哪融资去啊？给我天使轮融几轮，是吧？没有，不，我的创业者是为什么？创业者要么对吧，有一个伟大的梦想，要为人类服务，对吧？要解决人类的某一个问题，对吧？要么就是他要为自己，对吧？要不然他要为客户解决一个什么什么问题，对吧？我不为所有的这些，我不为所有这些，我也不是为了自己找一份工作。你觉得我除了这份工作找不到其他工作了吗？你就觉得就是我就被困在这儿了，就是我只能做这个，对吧？然后所以就是啊，你看他这个没啥出息，对吧？就是。什么建筑也做不成，对吧？也当不成建筑师，也这反正呀，就做做牧师吧。很多人是这样当牧师的，很多人是这样当牧师的，因为反正，对吧？像那个耶稣比喻里面那个管家，对吧？耕地又没有力，然后讨饭又害羞，对吧？所以就怎么就做这个工作吧，啊，又体面，对吧？也不差。反正赚不了什么大钱，但是也还 OK， 对吧？那我不是这样的。我要是想要找份工作的话，我绝对不会来做这个事情。我如果我只是想找一份工作的话，所以我不是恩约教会的 boss， 恩约教会也不是我的 business， 恩约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所以你们不是我的客户。Understand， 你们不是我的客户，我的目的不是要讨好你们，对吧？可能我会说很多话得罪你们，可能你会恨我，可能我很讨厌我。你知道，我们已经有很多人，很多恩约教会的访客已经很讨厌我了，对吧？然后摔脸直接走的也有，对不对 ？I don't care， 因为教会不是我的。如果教会是我的，我就会 care。如果恩约教会是我的，那我就赶紧跑过去。哎呀！不要生气嘛，对不对？哎，我们也不要什么访客，什么领餐面谈，什么这个东西，这不是把顾客往外推嘛，对不对？我们要让顾客感觉到，对吧？受到欢迎，那对吧？干嘛让他这样发脾气，对吧？得把顾客哄好了，你这个企业才能，对吧？卖钱才能有更多的收入，对吧？所以你看到了吗？这。 就单纯的这一句话决定了很多逻辑，决定了你要做的很多的事情。你要当你明白说，哦，恩约教会不是我的，不是雷牧师的，而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只是奉差遣做他的仆人，传道的工作。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我的 priority 是什么，就很清晰了。我要做的是讨好基督，基督让我做什么，我要做的不是讨好你们，不是讨好访客，不是讨好CREF。你知道我也会在 CREF 的长老的会议上，我会跟他们吵架吗？对吧？当然不应该说吵架吧，就是我会说，对吧？有些事情你让我做的跟职堂没有关系，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 priority 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我刚才又说了，这间教会不是牧师的，这间教会也不是会众的，你们不是这间教会的 boss。对吧？你们是属于这间教会的成员，你们有自己的责任，有自己的特权，你们有教会章程所赋予给你们的投票权，你们这些都有，对吧？但是我的工作不是去讨好你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教会就没有办法有教会惩戒了，对不对？因为一惩戒你就不高兴了，对吧？要就是让你去负责问责的时候，对吧？你知道牧师收到这个人身攻击和这个威胁是最多的吗？我那天听了一个 podcast， 这个牧师就有录音的，他的电话里面的留言，对吧 ？I told you， 对吧 ？If you dare to bring my name before the congregation， I promise you I will ruin your life 。这就是牧师的工作。I will ruin your life. I'm not gonna just ruin your church. I'm gonna ruin your personal life. 直接的 threat， 直接的死亡威胁，对吧？拿枪进来，什么都有。你觉得我找不着更好的工作去做吗？所以教会有属灵的管教、指责、惩戒。没有仆人能够惩戒主人，但是主人会惩戒仆人，所以牧师不是会众的仆人，长老也不是会众的仆人，对吧？我们不是会众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需要有治理，为什么教会需要有政府，对吧？有权柄设立，因为这间教会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教会属于基督，所以基督有权柄去设立政府，在教会里的政府。然后接下来第二是说，为什么教会要治理？是因为既然教会属于基督，基督在他的话语当中命令教会、指导教会要形成有序的政府。在旧约当中，基督设立旧约的教会，其中设立官长、君王等等职分来治理他旧约时期的子民。同样在新约教会里，基督也设立治理者。他借着使徒建立教会，并且在教会里面借着使徒设立长老。因此希伯来书作者提到说，信徒有责任去听从那些带领你们的人。另外基督在他的话语当中，你说哪儿基督说教会必须要有设立政府，就要有治理的这些事情。有一个侧面的事件，虽然你还记得当门徒们互相吵架的时候，是吧？他们在吵架，谁是他们中间最尊贵的人，谁是最大的。然后耶稣做了一个比喻，耶稣在那个比喻当中把教会和外面的世俗的政府的能够把它平行的对比了一下。耶稣说，在外邦人当中有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管束他们，对吧？还记得。然后耶稣说，但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为大的应该服侍人，应该为小等等等等。虽然耶稣那里面是反差教会的治理和世俗的政府的治理，但是注意到耶稣在暗示什么？耶稣在暗示在教会里是有治理的，在教会里的确是有政府的，跟外面世俗的政府，只不过是治理的原则跟外面世俗的政府的原则是不一样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看的是，那到底在教会里面治理的原则到底是什么？这里面我谈，今天可能谈不完，但是我会接下来继续谈。说有四个原则，首先第一是教会的原则是以圣经为原则，我写在这边。基督教会的治理是以圣经为原则。比利时信条说，按照基督的教导，这里面泛指上帝的启示的话语。换句话说，教会的治理应该是以上帝的话为原则的。在前面我们29条里面提到，假教会的标志是什么？假教会是自取自己和自己的规条超越于上帝的话语的权威。但是真教会则相反，真教会的原则是凡事按照上帝纯正的话语来治理，所以教会治理是以圣经为原则的。但是你会抓着头，你说圣经我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了，对吧？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对吧，养成好的读经习惯的，圣经现在读几遍了？一遍啊？那圣经读几遍了？四五遍，对吧？读过四五遍了，你就发现，哎，圣经在哪儿给我一个明确的教会治理的一个规条法则？我好像从来没有读到过，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疑惑？圣经在哪儿给我详细的记录教会章程一二三四给我列下来，有吗？没有。那你说我怎么样来操作呢？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你不是说唯独圣经吗？ Sola Scriptura。 所以 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在很多层面上是我们说是以圣经为原则，但是具体的细节、具体的措施、具体的措辞、具体的很多的事情是圣经没有给我们的，圣经只给我们了指导的思想，一个大的方针，一个大的原则，但是我们需要利用自然之光。所以这里面圣经的原则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自然之光。上帝给我们的一些常识，一些世人都，就是所有人，不包括非信徒也会明白的一些道理，对吧？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份书写详细的教会章程，但是教会因此需要运用自然之光与圣经总结的原则来治理具体的教会治理章程和细则。每个教会都会有所不同，对吧？比如说 URC 的教会章程和 OPC 的教会章程是不一样的，对吧？字也不一样，长度也不一样，具体内容也不一样，跟 PCA 的教会章程跟 OPC 的也不一样， RPC 的教会章程跟这上面的以上说的都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哦，他们在很多一些大的原则上都是一致的，他们都是遵循着圣经的原则，但是具体制定是当中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对吧？等等。那另外一个使用自然之光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 OK， 比利信条说要有长老、执事和牧师在一起组成教会的议会，他们要开会一起讨论事情。开会怎么开？圣经告诉你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只告诉我们使徒跟长老们在一起开会，但是没有给我们具体记录下来这个会议记录，他们到底是怎么开的，谁首先发言，谁做了祷告，他们都到底是怎么讨论事，有一些发言的记录，彼得发言等等等等等，对吧？然后雅各最后结束总结发言，可以大概能感觉出来，可能雅各的这个身份要比彼得更尊贵一点，因为他最后总结了发言，对吧？但是具体的这些记录我们没有。所以那你说开会应该怎么开？我们今天怎么开会？小龙，我们今天怎么开会？你还记得？我们用什么方法开会？什么？ OK， 罗伯特议事规则。 OK， Robert Rules。 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 Robert Rules？ 你都不是你们开会的怎么都不知道，开会都得举手啊，我跟你说。Robert Rules 是圣经要求的吗？啊？属于自然之光对吧？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开会的时候，使徒们有没有 Robert Rules？ 没有。所以 Robert Rules 是我们今天使用的，我们觉得说 OK 是会帮助我们的会议进行的一个很好的工具，这个是来自于自然之光的一个好的工具，但是这不是一个必须不得不一定要绝对的一个真理，对吧？所以在我们使用 Robert Rules 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灵活的操作，对吧？我们不会僵化的使用 Robert Rules 等等。所以这个是自然之光，这个是自然之光的一个事情。除了议事规则之外，包括我们的教会章程当中呢，不是每一个细节都直接来自上帝话语的启示。因此改革宗教会从来不会宣称自己的治理系统是无谬无误的。OK，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句话是 Louis Burkhoff 说的，伯可夫说的。改革宗教会从来不会宣称他们的教会治理系统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来自于上帝的话，而是说它最基本的原则来自圣经，而承认在这个系统当中很多具体的细节是来自于人的智慧。所以我们从来不会宣告说只有改革宗教会的教会治理的系统是最完美的，是吧？是最无瑕疵的。不，我们会说这套系统是有罪的人所制定的，他努力的去遵循上帝无谬无误的启示，但是他依旧是罪人的产生的一个产物。它里面有上帝所赐给人的自然之光智慧，但同时也有瑕疵，也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我们是很诚实的去呈现。我们只是说 OK， 如果你觉得有另外一套系统更好，那么你可以，对吧？你可以去使用另外一套系统。但是在我们这间教会里面，按照我们自己众教会的这个一致的这种精神，我们加入到比如说 URC 的教会，我们就赞同 URC 教会的章程。我们并不会说 URC 教会的章程是全世界最好的，或者说是比 PCA 比 OPC 的更好，对吧？不会，从来没有人这样说。同样反过来，你对吧？我知道大家有从不同的教会来的，有从 RPC 教会来的，有从 OPC 或者什么其他地方，对吧？他们也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其他的系统里面也不会说啊、你看你们 URC 教会做事这样这样这样，对吧？我们原来怎么在 RP 对吧，或者在 OP， 我们做事很的，这个是一个，对吧？我们需要去避免去互相指责的一个地方。OK， 所以这是今天我只讲到这个圣经的原则，接下来下周我再继续往下讲，下面我会讲一些其他原则。问题 ？Comments？ 一个不好的兆头，苍蝇飞到我头上了，陷入到了迷信。你们觉得讲到这儿，你们会觉得今天讲的有收获吗？你们会觉得今天讲的，我讲的，会感觉到有什么收获？
觉得你对大陆的教会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哦，对，他没有，我完全不了解。我信主是在海外信主，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大陆教会，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出，一定会有这些事情。对，
好像跟美国的华人教会差不多。
对，会的，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包括我们也不需要迷信美国人的教会一定会怎么样，对吧？美国人也是罪人。Yeah, exactly. 所以就像包括我跟你们讲的，听那个 podcast， 那也是美国人的教会。而且你知道吗？给他打电话的人不是什么路人甲而已，给他打电话的人是他教会里的首席执事长。所以不过他后来在整个的 podcast 结束之后， 他又播了另外一段录音，所以那段录音是那个人最后被教会惩戒，然后离开教会，然后过了很多年之后，上帝又把他带回来，上帝又把那个人带回到这间教会来，然后他重新就是悔改自己的罪，然后当着会众的面，然后他又讲了一段话。哇，那个太美了。就是好的教会治理，当时你会承担很多很多的压力，对吧？你需要直接去面对，就像是在那个车底下，你会捅那个机油，啪溅你一身，哇，好恶心，对吧？但是你就继续做，按照符合圣经的原则，就是你就不要管你自己脸脏不脏，你就把它弄完了。然后那个结果是美好的，上帝会使用我们对就是顺服上帝，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有血气，对吧？我们也会有罪，我们对吧？他骂你，对吧？然后你的血气上啊，不行，我要把他骂回去，对吧？他竟然敢威胁我，对吧？我下一秒我就拿着 rifle 去他家门口，我堵他去，对吧？就是你会有这种，对吧？然后他向你犯罪，你向他犯罪，对吧？但是遵循上帝原则，继续做下去，这个车就修好了。然后当那个时刻的时候，那个最后那个录音。哇，我听完了之后，我的心真的是就是知道吗，这个工作值，这个工作是值得的，尽管当时是很痛苦的，但是看到一个罪人悔改，然后说我当时真的是 I was arrogant, I was a jerk, I was so disrespectful to my elders, to my pastor, they spent hundreds of hours with me and I was just a jerk, 当着全会众的面承认自己的罪，哇，那个很美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哎呀，还有什么问题？教会治理，对吧？但现在我们开始从那个神学，对吧？在天空中的神学开始啊。下来了，荣耀的祥云要降到地上了，开始要遮盖这个会幕了，对吧？然后就开始杀鸡，不是杀鸡啊，对吧？开始那个献祭了，对吧？这个就是要致死自己的过程，就是在地上啊。Yeah. OK,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主，我们不仅为着这我们所过去学习的这一切的荣耀的这些美好的神学来感谢你啊，我们更是为着比利信条的这一条实践的落实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当中的教会的治理来感谢你啊，主，我们祈求你的圣灵来亲自帮助我们来顺服他，来不要叫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叹息，而是亲自能够被他改变，能够致死我们的内心的情欲，各样的肉体的软弱，而去能够彰显出来圣灵那美好的新的生命，那样的谦卑柔和，那样去荣耀基督。主，我们祈求你来看顾恩约教会，保守这间教会在接下来的教会的治理上一切的成长。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内心的各样的罪和污秽，我们自己的自义和骄傲，我们的对权力和对这种控制欲掌控力的这样的贪婪。主，我们祈求你来帮助我们远避一切的试探，能够叫我们能够借着这间教会所做的一切来荣耀你自己的名。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求你亲自来指责我们；当我们做得好的时候，求你来鼓励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这一切都归荣耀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